请大家同心默祷。哈利路亚，阿门。奉主耶稣圣名领食，请大家翻开第一首239首，239首。诗第379首，379首。 圣洁。我们再唱第三首诗，第398首，398首。 诗四百九十九首，四百九十九首。是到此，请大家准备新聚会。
哎，哈利路亚！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大家安息的平安啊！感谢主，我们现在预备一颗清洁的心来聚会，来敬拜。我们天上独一的真神主耶稣基督啊，我们同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安息日下午的聚会，大家起立唱赞美诗236首，唱赞美诗236首。我属耶稣，
自大的父亲，我属耶稣，救主耶稣为我出我之苦，得主宝贝先洗净罪污，圣灵进内心，父阿爸父，洗净的心事。我属耶稣，赞美我救主，歌唱欢呼，诉说主慈爱，神主恩典，感 感谢主救赎我，主耶稣，完全顺服主，万事安宁，天堂的大拥有使我看见，仿佛有天使颂赞歌声，报名主救恩与主尊荣，喜气的星星我属耶稣，赞美我救主，歌唱欢呼，诉说着慈爱珍珠恩典，感谢主救赎我是耶稣，凡事感谢主，奉献唱诗，永远的真生命是我无依，时刻仰望主，尽心一杯，不住地祈祷，等主来时，喜气的星星，我属耶稣，赞美我救主，歌唱欢呼，诉说着慈爱珍珠恩典，感谢主救赎我属耶稣。
请坐。感谢耶稣，我属耶稣，这是一个奇妙的信息，也是一个极大的福气。在我们这么软弱、这么亏欠中，我们怎配属于神的儿女？怎么配得到这个荣耀的天国？这实在是非常奇妙的事，奇妙的恩典。我们将一切荣耀感谢归给真神。我们来祷告，求主祝福带领我们下午的聚会，同心奉主耶稣圣名来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 哈利路亚，主耶稣是不是不能信心，他说不是不能，他的恩赐在你的智慧对你的大量来讲说我们的信仰。哈利路亚，主耶稣同在，来祝福这边道理都是教会得到成就，主耶稣来安慰我们信徒，来坚固我们信。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他的祝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阿门。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正道。各位主所亲爱的大家安息日蒙福我们带着虔诚感恩的心来聚会。我们上一次同样在这里，在神的殿一同来见证我们的教会。那今天我们同样在神的圣殿当中一同来见证我们的信仰，一同见证我们的信仰。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的信仰只有一个，我们的信仰只有一种，叫做独一的信仰，叫做独一的教会，叫做独一的真神。就如同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四节到六节所说所见证的，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盼望只有一个，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里有七个义，都是只有义。所以我们的信仰只有一个，我们的信仰只有一种。若这个人说他是真耶稣教会，可是他所信的跟我们不一样，他所传的所讲的跟我们不一样，那是他在骗人，那不是真耶稣教会的道理，绝对不是真耶稣教会。因为真耶稣教会的道理，真耶稣教会的信仰只有一个，只有一种，全世界都一样的，所以我们叫做按照圣经叫做共信之道，一同相信的教义，一同相信的独一真神，一同相信的洗礼，一个洗礼，一个洗脚，一个圣餐。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不少的一些人说他是真耶稣教会的，可是他讲的道理跟真耶稣教会不一样，他所信的神跟真耶稣教会所信的独一真神不一样，他讲的教义也跟真耶稣教会讲的教义完全不一样。那弟兄姐妹，你要分辨，你连吃饭都不要跟他吃，因为 他在羞辱真耶稣教会。他说他是真耶稣教会，但是传的不是真耶稣教会，传的不是圣经真理，但是他说他是真耶稣教会。那你还要支持这种人吗？你还要听这种人的讲的道理吗？你的真理是非对错在哪里呢？你说你是真耶稣教会，但是我们真耶稣教会没有这种道理啊，我全世界没有这样的道理，那是他个人的道理啊，他个人感觉的，他个人讲的呀，不是共信之道。这么简单的分别，我们的信徒教会都被欺骗。我再讲一次，我们的信仰只有一种，也只有一个。若所讲的、所信的跟我们真耶稣教会所 一百年来所讲的、所传的不一样，不要认同他，甚至不要跟他在一起，那不是真耶稣教会。好，感谢主，信仰虽然只有一种，也确实只有一个，但是信仰的表现，哦，信仰的表现却有很多种的，信仰的状态也有千百种的，哦，那就像主耶稣讲的，主耶稣有解释，哦，信仰有各种不同的状态、不同的表现、不同的程度。我们来看主耶稣有没有讲这篇道理，信仰是一种，但是表现出来有千百种。我们看马太福音书十三章，马太福音书十三章，哦，三节到九节，马太福音书十三章三节到九节，来，一二三，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上的，土气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第七节，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八节，又有落在好土里的，那么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哦，主耶稣在这里讲很清楚嘛，信仰只有一种，只有一位真神，但是呢，信仰的表现、信仰结出的果子各有不同。哦，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前途石头的，也有落在荆棘里的，但是呢，也有落在好土里的。落在好土上的能结果，而且这个落在好土里的呢，又分三种信仰的状态。落在好土里的不是全部都一样，落在好土里的有分三种的表现。那有一种呢是一百倍的信仰，有一种呢只有六十倍的信仰，那有一种是最少的，只有三十倍的信仰，三十倍的果子。啊，那这样看出是不是很清楚，信仰只有一种，表现出来的却各有不同。那主耶稣对能结出果子信仰的评语是好、很好、更好。三十倍是好，六十倍很好，一百倍更好。用今天的话来说，美、很美、更美。三十倍的很美，六十倍的更好，哦哦，很美。那一百倍的更美，哦，这是不断的要求，不断的进步了啊。那今天我们按照圣经以及我们的见证来看我们的信仰。今天传道带大家一同来看，哦，信仰面面观呢，哦，这是各种信仰的不同表现。目的呢是要从不同的信仰状态中来看到你自己。在传道的见证当中的时候，你看到你是属于哪一类的信徒，哪一类的表现，这样就可以清楚看到自己的信仰状态。那传道不会用讲大篇道理，就是用见证来让大家 去反省，去看到自己。那第一个我要做的见证就是有三种信仰的状态，就好像主耶稣说的，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三种信仰的状态。那这个见证呢，魔鬼要杀害半睡半醒的信徒，也就是不冷不热的信徒。因为在这个见证中，我们会看到三种信徒的信仰状态，哦，有警醒的信徒，就是不睡觉的，那有半睡半醒的信徒，再来就是全睡着了的信徒，就是三种状态。我们来先看这个启示录三章，先看圣经启示录三章。 我们来读十五节到十六节，启示录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说的三种信仰状态，有一种是冷的，很冷很冷的，有一种呢是热的，但是有一种呢是不冷不热的。那主耶稣说不冷不热我把它吐出去，这 信仰的三种状态。有一个信徒他做一个梦，他梦到有一辆通往天国的大巴士，大巴士很漂亮，怎么知道是去天国的呢？因为那辆车前面写着王永恒，就是王永恒去的那辆车。那他上到车呢，车上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那他也看到他自己也坐在车里面，但是他看到在车里面的他已经是一个老信徒了，已经是一种 老信徒，那就是老羊了，不是很年轻的。那突然间呢，车里出现一个魔鬼，全身黑的魔鬼，脸很凶恶，手上还拿着刀啊。这个魔鬼出现在车上在干什么呢？这个魔鬼就走到每一个座位去看。当魔鬼一出现的时候呢，前面坐着的那几排信徒眼睛都是大大的，都是很警醒的，没有睡觉的。那魔鬼一看到这些信徒很警醒，他就走了。那么他就看一看在中间那几排的信徒，中间那几排的信徒呢，就是半睡半醒的，打瞌睡的。你说他睡呢，他就会醒过来；你说他醒过来呢，他等下又睡下去。那魔鬼就走开了，到最后那几排的信徒那边去。一走到最后，看到最后那几排的信徒全部都已经睡着了的，已经趴在那个椅子上了的，已经睡得很沉了的。魔鬼连看都不看了，马上又倒回来到走到中间那几排的信徒那边等。前面的信徒很警醒，魔鬼不看；后面的信徒已经睡着了，魔鬼也不看。他就是回到中间这些半睡半醒的信徒这里呢，在那边等，手拿着刀一直在等。在等什么？他就看到那些一睡了的信徒魔鬼的刀就马上插下去。那 他看到魔鬼往他这里走来的时候呢，他醒过来，所以魔鬼的刀就停在那边。可是他很累啊，他也习惯啊，常常很快又睡着啊，我们说的打瞌睡。当他一睡下去的时候，魔鬼的刀就插下去，他被魔鬼刺杀了，就在他睡的时候。你醒过来的时候，魔鬼的刀就停住，就不杀你。这是他在梦里面做到的一个梦。这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其实这个梦很清楚，要告诉我们，你看我们今天信徒的三种状态，一种叫做警醒的信徒，不睡觉的；一种叫做半睡半醒的信徒，就是魔鬼要对付的；一个叫做全睡的信徒，已经睡下去了，魔鬼不用对付他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不用对付他，他自己都会沉睡致死。圣经有一句话说，免得我沉睡致死，睡一直睡不会醒过来，会死掉，自己怎么样死也不知道，耶稣来了也不知道，魔鬼来了也更加不知道，自己就会死掉，不用魔鬼对付他。那警醒的信徒不是魔鬼不要对付他，是魔鬼觉得要花很多时间啊，你这样警醒我要一直等一直等，那浪费他很多时间啊，他觉得划不来啊，所以他只好离开去等那些半睡半醒的信徒。好，那这时候呢，在梦中他又看到另一个梦了，接下去的另一场梦，他就见到他自己呢走到教会去，他很忧伤，
可是教会的门是关注的，他觉得他自己被对不起主，也被魔鬼用刀刺杀，他觉得自己可能进不了天国了，被魔鬼杀了，那他在敲门，教会又不开门了，那因此他很失望的坐在教会门口在哭，在哭，哭得很伤心，他一直求神原谅他，他就说，主啊，我不敢再睡了，主耶稣啊，我不敢再睡了，主耶稣你给我机会，我不敢再睡了。就在他悔改痛哭的时候呢，天使显现，天使说，来，我带你到地狱去看，我给你看地狱。那当天使这样讲的时候呢，他在教会门口，天使也站在教会门口牵着他的手，那个教会门口就地就裂开啊，看到那个很深很深的那个地狱啊，很深很深的看不到底了。可是呢，一地狱裂开啊，就感受到很热，一种热气冲上来，非常的热，而且听到那个地洞里面啊，地狱里面的很多很凄厉的、很恐怖的喊叫声啊，很可怕，很可怕。他根本都不想、不敢去看啊，可是心里又好奇啊，就往前看一看，只一看他就不敢再看。在他的见证当中，他感受到好像有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的这样。那他跟天使说，他不要看了，他怕。他说我不敢，不要看了。那天使说好。那我带你到天国去，去看天国。天使就牵着他的手，就往天上飞了。一到天国的时候呢，哇，天国真的有一个天国门啊！常常我们从见证中都看到有天使在看门，在掌门的。那么因为有天使带着，就让他进去。这个天使说带他进去看一看，那看门的就让他们进去。他一进去看到，都看到一排一排的房子，非常的漂亮，很难去形容啊。那个房子不是我们这种用砖用木做的，透明的，好像水晶这样的，又有好像黄金，又好像皮衣，又有玛瑙，都很难去形容啊。就是好像启示录21章里面的天国城，非常漂亮。那他看到有一些很没有看过的那些果子啊。他心想，这些果子是什么？他一这样想，那果子自动飞到他的面前，停在他们面前。他伸手出去，那个果子就放在他的手上，很漂亮的。他不懂能不能够吃，他觉得很可爱。他只是想，东西就到你的面前来。我开玩笑的说，哇，心想事成啊！当然，你想的一定要圣洁，要好的啦，哦。不圣洁是坏的，怎么可能在天国？怎么会可能有这种呢？你心想的就给你啊，就到你的面前来，多可爱啊，多奇妙呀！那么他就想要进去一个房子进去看，天使就阻止他说：“哎，这间不是你的，你不能进去。”那么他说：“那我的房子在哪里啊？”天使就指给他看。他的房子在好多房子的中间，在好多排的中间其中一间，那他想要进去，天使说不行，你的时候还没有到。那现在天使交代他说，你时候到了，你就会回来。天使说你现在回去要传警告。天使说你现在回去是要传警告。给你看地狱，给你看天国是有目的的，不是给你看爽的、看高兴的。给你看地狱，要让你知道，如果你不遵守神的道理，如果你继续的睡觉，你要下去的呀，你会被魔鬼抓下去的，你会被魔鬼真的杀死的呀，那不是开玩笑的，那是很可怕的，那是真的有存在的呀。好，那给你看天国做什么呢？就是给你信心，就是鼓励你，也安慰你。将来真的要回天国，将来真的主耶稣说那边有我们的住处，这是耶稣讲的呀，有我们的住处啊，每个人都有，不用争，不用抢，都预备好了。这个意象是这样子告诉你啊，只是时间的问题，你时候到你就回来啊，回家啦。好，那么天使说你现在回去传警告。 请注意听哦，传什么警告？天使说，现今的信徒贪爱世界，对神的心不冷不热，要悔改，主耶稣快来了。这几句话很简单很清楚，其实让我们很惊醒过来。其实我在想这些话有什么特别呢？天使讲的话没有特别，你知道吗？我们在讲道上常常讲的呀，我们在勉励的时候常常讲的呀，不要贪爱世界，要爱神，要热心济会、哦、要悔改，主耶稣快来了。请问不是我们常常在讲的道理吗？可是有谁把它当作是道理啊？有谁把这些道理当作是这么宝贵啊？啊，今天天使讲的哇很宝贵、哦、哇天使讲的其实都一样。这个传道不是常常在讲吗？要悔改。这个不是传道常常在提醒吗、哦、要热心，不要贪爱世界。天使，好了，你听天使的 OK 了，我们就听天使吧。天使说，现今的信徒贪爱世界，看到了没有？我们的信仰，我们今日信仰的表现，信仰的状态，贪爱世界，天使说的。你要回去传警告。今天很多信徒不承认啊，我忙啊，我需要生活啊，其他的圣工人员也都一样很忙啊，其实就是贪爱世界啦，除了生活吃饭养孩子，其实就是贪爱世界了吧，承认吧。嗯，第二，对神的心不冷不热，这是真实的，我们真的是对神啊不冷不热的。好，很多时候说可以来的时候啊，看我有没有时间咯，看我安排得到吗咯。你所谓的有时间安排，是你觉得没什么事了，没有什么重要事了，没有什么了啊，你才 OK 了，我有时间啊，我安排来了，是吗？你不是把神放在第一位的，你不是把时间先放给神的，不是的，你先看你安排好什么了，你才来说看我有时间吗？这个对神的心怎么会热呢？不冷不热，你说你不热又有一点点哦，你还会安排对不对？我看我有没有时间，你还会考虑一下，哎，又还是有点热的呀。可是这个是什么热？那又是冷的呀。感谢主哦，这个是一个第一个信仰的状态，有三种，一个是警醒的信徒，一个是半睡半醒的信徒，一个是全已经睡的信徒。好，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传道继续来见证我们的信仰的第二个表现，那么就是穿脏衣服的信仰啊，穿肮脏衣服的信仰。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三章，请大家翻开撒迦利亚书第三章，我们来读一节到三节，一节到三节。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耶稣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耶稣亚的右边，与他作对。二节，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三节，耶稣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好，第四节，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耶稣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不单只要穿华美衣服，第五节，神说还要将圣洁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荣耀。你看到没有？这里我们看到大祭司就是侍奉神的、啊、在专制侍奉神的圣职人员、啊、很尊贵的祭司，被高立的。他虽然、啊、站在、神面前侍奉神，可是呢，他的侍奉有撒旦跟着他在一起的。你越侍奉神，撒旦就越黏着你，怎么会这样？ 那关撒旦什么事啊？你在侍奉神，你在献祭，你在敬拜神，跟撒旦有什么事啊？因为原因是到第三节，耶稣亚穿着污秽的衣服啊，给魔鬼留地步，所以造成在敬拜中不圣洁。不单止不圣洁，还把魔鬼带在身边，跟魔鬼带在身边，将来侍奉神，这怎么能得神喜悦呢？这是个很重要的意象。这意象告诉我们，我们侍奉神的人，或者是神的儿女们，或者侍奉神的人，我们真的是要穿圣洁的衣服，穿白衣圣洁衣服来侍奉神。可是就是有穿脏衣服来侍奉神啊，这就是我今天要做的见证。我们的信仰有些人是穿脏衣服来侍奉神啊，搞到越侍奉越多问题，越侍奉越不荣耀神，越侍奉越乱，教会越痛苦。好，那么有一个信徒呢，他做一个梦，他梦到大家都在一个大平原排队，那有好几位天使呢都在点名，信徒一排一排的很整齐的排队，天使都在点名。那他自己心想，我为什么要排在里面呢？难道你叫我排我就排吗？你叫我站我就站吗？你叫我等我就等吗？我有我的权利啊，我有我的自由啊，我有我的思想呀。所以这个信徒呢就不再排队，自己从排队中跑出来，走自己的路。我有人权啊，我有自由啊，你不能够管我啊，你不能够讲我啊，对不对？是不是很熟悉？好了，你自己走你的路咯，你不要跟大家一起在排队咯，因为你觉得这样子很丢脸啊，你觉得这样很受伤啊，你觉得自己没有自由啊，自己跑出来了。好，当他跑出来的时候呢，他走呀走，你越走越远的时候，就说明什么？你越来越离开信徒，就是你越来越离开教会。当你越走越远，觉得自己很不同的时候，觉得自己很自由的时候，你就越来越离开天使，因为天使跟信徒在一起的呀。这时候呢，他走呀走，就看到有两只狮子，很大只的狮子在前面等着他，他吓到了，怎么办？两只狮子跟着他，听到狮子说把他吃了。当狮子说要把他吞吃的时候呢，他又听到另一只狮子说，哎，不可以，不可以吃他。另一个狮子说，为什么不可以吃他？他说他是神的儿女啊，他是信耶稣的。那第二个狮子很无奈，神的儿女不能吃啊，有神保护啊，特别是真耶稣教会神的儿女啊，有圣灵啊，有真理的呀。可是另一头狮子啊，他很不甘愿，他还是一直在看，一直在抓这个信徒来看，一直在盯着他看。突然间这个狮子说，看他的衣服，这个狮子说，看他的衣服，他自己也看自己的衣服，看到什么？自己的衣服原来啊，有一个破洞，一个破洞啊，还有几处的破洞，而且呢都是脏的。那个破洞的地方哦，那个污垢特别的多，特别的深，特别的脏。那在梦中呢，就看到这两只狮子就很不客气的扑向前去吞噬他。他吓到从梦中醒过来，啊，一直喊啊，吓到他半死，被狮子吞噬。啊，醒过来才知道，哎，还好这只是一个梦，不是真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梦是真的，是神爱你，神爱我们，借助这个梦预先提醒我们，我们的信仰，你走这个天国路，你做圣工，你已经穿着脏衣服来走天国路，你穿着脏衣服来侍奉神，还觉得自己很圣洁，很了不起， 不能够讲你，你有自由，你有权利，你有怎么怎么怎么样，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也不听劝导。主耶稣爱我们，借助这个意象告诉我们，那个人其实就是我啊，也就是你啊，你现在不是你，有一天一定是呀。你现在衣服干净，不代表你明天衣服还是干净，知道吗？这叫做穿，我们的信仰是穿脏衣服的，不是穿圣洁衣服的。你看耶稣呀，也是呀，这个大祭司啊，不要了不起啊，连大祭司的衣服都肮脏啊，所以魔鬼跟着他呀。好，这是第二个见证，我们的信仰原来不够圣洁了，原来衣服脏了，知道吗？好，传道讲第三个见证，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呢是睡觉的信仰。对不起哦，因为到处都有人在睡觉，不只是马来西亚，我到到处国家，你到英国、到美国、到日本哪里，我去过的地方，阿根廷哪里都一样，安息日忌讳就睡觉，一定有，一定看得到的，这是多是少而已，给你看到的是多人睡还是少人睡，是一个睡还是好几个睡，都是睡觉。在敬拜神中在睡觉，你平时哪里有在敬拜神？在敬拜神的时候都在睡觉，你平时你说你的信仰是怎样？这是我们亏欠神的。然后我进入见证里面去，有一个信徒呢，他已经成为习惯了，一坐下来呢，唱完诗祷告，一开始讲到他就睡了，已经成为习惯了。你笑他也好，你骂他也好，你讲他，他没有感觉了，啊，反正你讲你的，他就是睡他的，啊，到讲完道理了，大家唱诗，他又站起来，哇，他已经休息了整个小时，很舒服。这种信徒难道只有他吗？蛮多人呐、啊，那神爱他，也爱我们呐、啊。有一次他在安息日忌讳睡觉的时候呢，他感觉到有人拍他的肩膀，他就起来。没有人啊，他就去问他隔壁的人说，你为什么叫醒我？他还这样问隔壁的人为什么叫醒他，他睡到好好了。隔壁的人说，我哪里有叫你啊，我都不理你啊，我听道理啊，就是没有人要理他了啦。他说不是哦，有人拍我的肩膀、啊、结果那个人那个隔壁信徒也不理他了，还有继续睡哦，他还可以睡下去呢，已经习惯了，也被魔鬼控制了。其实第二次睡的时候又有人来拍他的肩膀，这时他一醒过来啊，一张开眼看，天使站在他面前。这个天使很高大，而且他自己见证天使很念很生气啊，就是没有笑容没有喜乐，天使很生气啊，用很生气很严厉的脸看着他，然后对他说，去看圣经。天使大声的跟他说，去看圣经，责备他。当然天使讲的话我们听不到啊，他听到啊，很大声啊，因为天使生气了。看箴言书第六章四到五节，天使才叫他翻圣经看。箴言书第六章四到五节，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来的。箴言书第六章四到五节，来四节，不要用你的眼睛睡觉，不要用你的眼皮打盹啊。第五节，要救自己，如鹿脱离猎户的手，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啊。天使叫他看圣经，神的话，但愿神的话让你醒过来，你不要再让你的眼睛睡觉了，好不好？不要再用你的眼皮打盹了，整天说我很累啊，我很累。就算你累，你也要醒过来啊。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够睡？第五节就是答案。你要救自己，现在你要救你的命，你自己要救自己，别人救不了你，因为你都不听别人讲呀，你不听传道讲呀，你不听弟兄姐妹的劝告呀， 欠你的人还被你骂被你恨啊，啊你现在救你自己了，自己救自己吧。好像鹿脱离猎户的手，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所以兄弟，这个见证我相信你听过的，但是你有没有醒过来呢？你还是继续的让自己在睡觉呢？特别在忌讳的时候，不要这样了。你说你很累没关系，你就告诉自己我不要睡，我很累我也不要睡，这样可以吗？我要把自己奉献给神，我要把这种敬拜神的心来奉献给神，来敬拜我的神，而表示我对他是认真的，我对他是 非常爱护他的，可以不可以？你很累你也可以警醒啊，你很累也可以勉强不要睡啊，可以的呀。啊，你为什么这么累呢？一到教会这么累呢？我问你啊，你为什么一到教会就这么累啊？这个是有问题的，知道吗？你在家的时候不会累，看电影的时候不会累，做其他事情不会累，喝茶的时候不会累，讲电话讲一个多小时不会累，这个是有问题的，是很大问题的。这就是我们今日的信仰咯，因为我们惯从我们的心啊，迁就我们的软弱啊，很累啊睡啊，我很累啊睡，就一直睡着，没有让自己说不可以，没有责备自己说不可以这样。你试试看，一次两次三次你就醒过来，你就绝对不敢再睡，因为你责备你自己，因为你让自己不要睡觉，你可以做到的，你自己不想做不愿意这样做，就是讲起来对神的心不够了，说起来对神的心不够。好，这个是对不起哦，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表现哦。好，那我再讲第四个吧。第四个见证是刚刚发生的见证，就是天使警告不要走出房子，要留在房子里面。为什么不要走出房子？为什么要留在房子里面呢？哦，这个见证呢是沙巴古旺教会。古旺教会我曾经做过这个教会的见证，这个是天使很喜欢去的教会，神很疼爱的教会，非常特别的疼爱。我说过嘛，哦，他们建会堂，天使来教他们怎样建，甚至天使画图给他们，告诉他们要怎样建，这是很大神迹。再来，在建会堂的时候，天使好几个天使来保护，不要让魔鬼、让野兽、让恶兽来攻击他们，因为有猛蛇、有恶兽来干扰，天使保护他们建会堂。那么这个教会呢，我也见证过。哦，那有一段时间下午2点钟有一群唱诗的人在教会唱诗，非常好听，有一个信徒天天都在听，听到他离世，听到神接他回去，他2点钟就很高兴地坐在门口那边听啊，听天使唱诗，因为他曾经去教会看了没有人的，可是诗歌还在，很好听，不像我们唱的，非常好听。再来也有人，有一段时间也有听到天使在一群天使在教会祷告的声音，圣灵很充满，所以你看这个教会真的是天使很喜欢去的教会。甚至有一次在圣餐祭会的时候，讲道者在讲道的时候，信徒看到天使在讲台那边炒菜啊，我听都没听过这种见证的，我们在讲道里看到天使在旁边这样炒菜，看得很清楚，还有烟出来的，新鲜滚热的，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就是圣经说的在神国里面吃饭，主耶稣请吃饭，我们忌讳讲道理，好像主耶稣在炒一些佳肴属灵美味给我们享用呀，在圣餐的时候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啊，在吃逾越节，天使在处理啊，也是在这个教会化身啊。哇，我想这个教会有太多天使的见证，而且都很奇妙的，感谢神。今年3月份政府宣布要试行管职令，有没有？ 我们马来西亚也一样，三月份开始，所以我们不能够到教会聚会嘛，到现在都还不能够真实聚会。那三昌的信徒呢，他们也是跟从嘛，也不能聚会，感谢主，虽然没有传道在，他们自己就安排在家里面家庭聚会，可看出这个教会的那种信仰的那种成熟，那种长进。那么那边只有一个执事，那个执事呢就跟信徒商量好，明天要一起工作一起活动啦，要做一些事情啦，到不远的地方去，已经讲好了。那么他们的意思说，政府的管制令只是对城市的人才有用啦，我们住在山上的住在乡下的这个不管他啦，也没有什么影响嘛，我们在山上呀。他们是这样想。就这个晚上呢，他的父亲呢，这个执事的父亲就做梦，他梦到他的家大门自动的打开，然后有一位穿白衣的天使从他家大门进来。天使一进入他的家，就站在房子里面大声地说，房子里面的人一个都不能出去。那天使还讲第二句话说，为何这么喧闹，这么喧闹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吵闹，不顺服了，还是在讲还是在吵啊，就人很多嘛，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为何这么喧闹，安静，要安静。那借着呢，天使就叫他的父亲你往外面看。天使叫他的父亲往外面看，那他父亲就往外面天上看，一看外面有一片黑黑的云雾，很黑的云雾，很大片，这样的移动，一直这样一直这样过来，把他们的房子，他们那个地区整片这样遮盖黑暗的。然后云雾当中呢，又看到很多枯干了的叶子，在那个黑雾黑云里面，很多枯干的叶子，很多。那当这个黑雾呢这样经过的时候呢，那片天都是黑暗的，那个地方整片都是黑暗的。那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叶子枯干枯干的叶子就是代表死亡了，没有生命。在这个黑云经过的时候，很多人生命死掉了，现在不是死了多少人，多少几百千人我都忘了，几百千的人几十千的人死掉了，叶子枯干没有生命，在这个黑雾里面。那么天使呢，他又继续说话，他大声说，若不听从，灾殃必临到你们。这个是很严厉的警告咯，若不听从，灾殃必临到你们。你要将这个信息告诉你的儿子。原来那个执事就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在教会做很多圣工，大家很尊敬他，大家都听他，大家也跟他的，他说 OK 就 OK， 他说走就走，他说停就停，大家很尊敬他呀，他真的确实很爱主了所以天使将告诉他，你要告诉你儿子要听了，不要走出房子里去，若不听从，鸟鸣声将会止息。天使讲话也很文谣，若不听从，鸟叫的声音将会停止。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上嘛，你一醒过来就听到鸟在叫嘛，虫在叫啊，山上啊，这是很每天很快很每天有的神迹，每天有的恩典，小鸟在叫多快乐多平安，就是说一切都正常，神的恩典都继续的坚固。若你不听鸟鸣声将会停止，意思说你再也听不到鸟叫，再也听不到虫叫，那就是死亡咯。你不听真的会死亡，你不要说神不救你那这个见证呢，刚刚这个四月份三月多四月份刚刚发生的事， 啊，我听了也很感动啊，也很惊讶。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这件事情再次的说明，这次的病毒瘟疫确实是神的愤怒。我讲过这篇道理啊，传道讲过这篇道理啊，不要怕黑夜行的瘟疫啊，那用很多的圣经章节来证明这是神的愤怒、神的审判、神的管教啊。用瘟疫死了多少人多少人，他突然间出现，他又突然间走掉，突然间消失，怎么会这样子呢？他要来就来，他要停就停，你控制不到，你以为你控制了，不是你控制啊，是神叫他离开吧，他就离开了，就平安了。好，这个见证证明病毒瘟疫真的是神的愤怒，特别是这一次全球性的瘟疫。那当神的愤怒临到的时候呢，神要我们做什么？神说你要在房子里面，你不要出来。虽然看起来是政府的管制令，但是也有神的意思啊，神也认为这是好，也应该要这样啊。所以叫我们的信徒，你不要出来，你要在房子里面，一家人在房子里面， 在里面做什么？在这个非常时期，在神的愤怒时期，一家人在房子里面等候神，让等候神的那个怒气消失，让神的愤怒消失。神不是要对付我们，神是要审判那些恶人，要警告这些世上的恶，那些不怕神的人。但是我们也会遭受，神在愤怒的时候，我们出去也会遭受到神的愤怒啊。所以神说你不要出去，你就在家里。哦，这是很清楚的。那这个使我想起哦，那再来还有一个意思哦，在家里不要出去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在这个病毒瘟疫的时候呢，神愤怒的这个时期，我们要学习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不要像以前，哎呀，我要出去做工啊，哎呀，我很忙啊，哎呀，我怎么样怎么样，我有很多工作，我很多计划，哎呀，我要。你在这个时期你不要再过这种生活，你要调整这段时间，你要在家里，不要出来，跟家人在一起，这是天子讲的呀，你不要走出来，那一定有他的意思啊。要学习调整，不要又去做工啦，又这个啦又那个呢，调整，因为这个是会过去的，这不是永远的，知道吗？它会过去的。从圣经上看，神的愤怒会消，会息怒的。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顺服，要等，等，等神的愤怒过去。那在等的时候也不是白白等的，我们可以灵修啊，我们可以在一家人建立家人的关系啊。我们忽略了我们的孩子，我们忽略我们的太太，我们也忽略了我们的丈夫。我们可以在一家人里面，在这几个月里面，你看，感谢主。后来我发现这是恩典呢，大恩典呢。大恩典呢，我发现到我们平时聚会都没有这么多，反而这个病情当中、管制令当中，我们一家人聚会最多，不是只有我，大家都一样，而且是跟家人一同聚会，坐在一起聚会哦。平时哪有？现在孩子都大了，有时你来他没来，啊，有时他来你没有来，有时你忙他更忙，不能在一起呀，也没有一起聚会呀。甚至也没有来聚会啊，对不对啊？可是你看，大家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在家里聚会的，坐在电视机旁在听道理的，有些坐在电脑旁听道理的，这在神来看是多么美丽的事呀。所以有神的意思。那第二个教训呢，我们再看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不要出房子。有，曾经以色列民的信仰当中，在以色列人的信仰当中，神叫他们你不可以出房子，你出一定死，有没有？什么事情？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请看出埃及记十二章，天使说不要出房子。十二章，我们来读，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读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来，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二节，拿一把牛气草沾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请注意，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一直到早晨。为什么不可以出来？ 23节，因为耶和华要巡行祭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地进你们的房屋祭杀你们。原来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逾越节的事件。那天晚上天使要来祭杀埃及的长子，可是神 也警告以色列民说，你们那个晚上你不要出房你的房子，你出来一样被杀的，不要以为你有特权因为神讲的话你不听神说你不可以出自己的房门，就是在屋子里面，一家人在屋子里面吃逾越节的筵席，在那边敬拜神，在房子里面就像我们今天的在家里面聚会敬拜，不要出来，这是特别情况，请注意，因为是特别情况，过了就 OK 了，过了就可以出来了就继续一样的生活了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神警告说不可以出来是有神的意思，那现在看起来确实是这样，感谢主了。我们的信仰这最后一个呢，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有天使来传警告有天使来提醒，有时我们忘了，有时我们不听话了，神都会派天使来警告我们提醒我们的，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种见证蛮多我还有准备了很多我们信仰的各种千奇百怪的状态，但时间关系我只能够讲到这里了，只能够讲四个，我准备了五个六个那不行五个六个现在讲半个再多半个小时人家会大家都会你以后再讲吧感谢神我们的信仰是多姿多彩丰丰富富神同在一起来唱赞美诗442首，来唱赞美诗442首我们的信仰是神一路带领，神一路带领。
阴凉的草地寂寞神心想，神引领他儿女前行，水流清凉洗净我里头贫困，神引领他儿女前行，我渡过江河我越洪流，我今年火暴雪都接近，有丧失一丝的安慰我心，无论走越真神灵路，数十登山山头见阳光灿烂，神引领他儿女前行，有时心情有股黑夜已深沉，神引领他儿女前行，我渡过江河我越洪流，我今年火暴雪都接近，有丧失一丝可安慰我心，无论走越真神一路引领，谁有方长来是擦淡长空气，神引领他儿女前行，靠主恩典这渗透地中推拜，神引领他儿女前行，我渡过江河我越 多节制，忧伤是因诗歌安慰我心，无论走远真神应不应允，从与你终究去从真实远离，生命令他你前行，在荣耀中被跌入永远光明，生命令他你前行。如果将来经炼火宝血到结局，忧伤是因诗歌安慰我心，无论昼夜真神一路引领。
请坐，感谢主祝福带领我们，虽然在他的愤怒他的管教、当中，却给我们神的儿女，我们真耶稣教会每个家庭这么大的恩典，可以在这几个月当中平安度过神的愤怒，也在这几个月当中可以跟家人孩子生活了这几个月，也没有缺乏、也没有缺乏，而且感受到很感动，很神给神这样的 体会我们，体谅我们，在他愤怒中还这样给这样美好的恩典，我们要感恩。这个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又回到很忙碌的生活，又常常不能回家，又常常 各做各的，所以我们要学习调整。其实就算恢复正常生活，我们也不要再像以往这样拼命了，要觉悟，我要看开，最疼我们的除了真神，最亲的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人来的，不要一直忽略他们，这是这几个月当中我们感受到的。感谢神啊，那继续那从这个道理中我们看到主耶稣有称赞我们的信仰，信仰只有一种，但是却有不同的表现，有30倍好的信仰，有60倍很好的信仰，有100倍有更好的信仰，不断的追求。来，一起祷告。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主耶稣，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阿们。火渡过江河，火越洪流，火尽连火暴雪都接近，忧伤时已是个安慰我心，无论昼夜真神一路引领，火渡过江河，火越洪流，火尽连火暴雪都接近，忧伤时已是个安慰我心，无论昼夜真神一路引领。阿们，
感谢主，阿们。我刚才附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天使叫我们不要离开我们的房子，不要离开我们的家。有两个家，一个是肉体的我们的家，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属灵的家。不要离开神的家，要在神的殿里面，不要出来。一出来，天使说灾难必临到你。真的，在神愤怒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离开神的家。感谢主，我们聚会到这里结束啊。从早上到下午到傍晚还是有机会，愿一切荣耀归给主，愿主耶稣悦纳。 我们的敬拜跟奉献。哈利路亚，阿们，再见了。